请大家打开，今天我们查是利未记第二十六章，利未记第二十六章，这章的题目是遵命蒙福，悖逆遭灾。遵命蒙福，悖逆遭灾。这章啊，和申命记的二十八章非常相似。它的中心的意思就是，你是遵命，你还是悖逆？你遵命一定蒙福。今天神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个人，都是叫我们要听话，要尊重神，要听他的吩咐。你遵命，那你一定蒙福，这福都跟着啊。在圣经的历史上，给我们看到很多都是蒙福的人，都是因为听话遵命，所以遵命蒙福，悖逆遭灾。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二十六章，在这章圣经第一节到第三节是警戒四件事，然后接着第四节就允许赐福。所以一到十三是第一段，一到十三是第一段，就是遵命蒙福。遵命蒙福，就你听主的话，你怎样蒙福。那开头呢，前三节他得警戒几件事情，这也是很要紧啊。我们现在看第一节到第三节，你们不可做什么虚无的神像，也不可立雕刻的偶像或是柱像，也不可在你们的地上安什么赞成的石像，向他跪拜，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里有三个不可，三个不可都是指的不要什么拜偶像、立柱像啊、立各种雕刻的像，因为神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我们的信仰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他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十条诫第一条第二条都是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不能够拜偶像。拜偶像是迦南人的风俗，是外邦人的风俗。拜偶像等于是欺骗自己，是欺骗自己。所以这里有四件事，第一件事就是不可以拜偶像。接着第二件事就是第二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我们常常拜了半天是虚无的神，根本不是神，也没有这个神，他也不能够成为神，是虚无的啊，或者把它搞成一个形象雕刻的，或者是柱像啊，或者是木偶，或者石头赞成的，这面赞成的石像，你都不可以跪拜。这第一条非常要紧，就是要确定我们的信仰，绝对不能拜。我们常常是信有神，但是心中暗中常常偷偷还有偶像，这是神怎么的。第二，守我的安息日，因为守安息日，安息日也被称为安息圣日，是尊神为圣的一个表现，是敬畏神的一个表现，是尊神为圣，也是爱神爱人的一个表现。因为安息日是表明你六天劳碌，你第七天你要安息，不但你自己要休息，你的儿女、你的仆婢、你的牛羊、你的牛驴，你都要休息。所以这个是尊神为圣，这是第二。第三，敬我的圣所，就是以神的圣所敬拜神为中心。圣所就是会幕，圣所就是敬拜神的地方，神的所在，你要敬畏，你要敬畏，要尊敬，就是要侍奉，要敬拜神。我是耶和华，这不一共三方面吗？然后第三节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那最终呢，就是这条。为什么不能够拜偶像啊？不能够这个违背安息日，都是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第四点是什么？就是要遵守、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接着第四节开始，神就允许以下一切的福，一直到十三节为止。所以四节到十三节就是允许。你怎么得到这个允许呢？前三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有四个要求。一，不可以拜偶像，虚无的神。第二，你要守住安息日，不能够在安息日还打财，安息日还是做自己的事情。第三，敬神的圣所，要敬拜神。以色列常常有圣会，全体要敬拜神，家庭也要敬拜神， 最后一条就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简单说就是听话。我们从圣经看见听话是多么要紧，好像很简单，你听话不听话，你听话你就蒙福，你不听话你就遭到神的愤怒。最近我们读的一处，我想我们重复一下，我们温习一下，就是耶利米书第七章。我们看看自从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来，神到底对他们要求的是什么，那就是第七章从21节开始到23节，耶利米书七章21到23。我们看一下，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的事我并没有提说。意思说神并不是要你献燔祭献平安祭，平安祭我们觉得可以吃肉，你吃多少肉也没用。今天最要紧的是什么呀，这不是神最要的，我并没有提说，也没有吩咐他们。23节，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事，什么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就这一件，神对我们要求只有一件，今天蒙福不蒙福也只有这一件，就是听话，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的道就可以得福。我想这个是最根本的根本了，听话就蒙福。圣经上这样的例子也太多太多了，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生命记很多话都是提醒他们，你们过了河以后，你们得为地以后，你们应该怎么样的听话，怎么遵行神的律例典章，那你就蒙福。我就念一小段，生命记第六章1到9节，这里说，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的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过去得业的地上遵行。所以许多的命令生命记三令五申，就是以色列在最后一战得地之前，摩西谆谆教导，好像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就是听话，你进了美地以后，你照着神的吩咐去行，日子长久。这日子长久不但是你在世上日子长久，是您的寿命也长久，那个长久的活在神的面前。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是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允许你的。我看后面就不念了，都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听话神就赐福，日子长久，可以在美地上享福，人数极其增多，后面更是了，神就赐福，是吧？所以今天我们要不要得福在于听命，这个听命我想就无条件，我们常常听命听命还带着个条件，我这样那样我听命，那样那样我就不听命，你让我出去我就不听命，让我跟某某人在一起我也不听命，那不是真的听命。所以下面我们接着看神的允许是多么宝贵啊！现在我们接着看26章的第4节，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这个福是什么福，你看看这个允许谁要降时雨，赐丰足，是丰足，就是你的粮食，你的果树啊，你的一切。我底下第六点，我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第二点就是赐平安，甚至无人惊吓。第一就是丰足，丰粮啊，吃得饱足。第二就是我要赐平安在你们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还有没有野兽为患？我要叫恶兽从你们的地上熄灭，地上地下刀剑地不经过你们的地，你们要追赶仇敌，甚至呢，不但仇敌不来搅扰你，你还那个追赶他，他们必倒在你刀下。五个人要追赶100个人，100个人要追赶10000个人。你看看，让你成为得胜的精兵。 仇敌必倒在你们的刀下。我也眷顾你们，使你们生养众多，这是使命啊。亚当夏娃对照神的使命，就是生养众多啊。这里也是，这也是主耶稣升天之前给我们的使命啊，我们把福音要传到普天下啊，要与你们坚定所立的约，使你约不改变。你们要吃陈粮，又因新粮挪开陈粮，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你看这恩典加恩典，那没方法形容了啊，也数不过来的恩典，恩赏加恩。我在你们中间行走，你看神同在，神同行，神在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仆。最后就是不再为奴了，自由了，真的成神的子民了嘛？神的子民就是听话，成为立约的子民，跟神立约了，永不悔毁约啊。那么你不会再是埃及的奴仆，这罪恶不再辖制你，使你灵里得到真的自由。所以在以赛亚书61章也是，主耶稣来了，就包括被掳的释放，受辖制的自由，好信心传给贫穷的人，那不再做埃及的奴仆。埃及就是世界，埃及就是罪恶。我们常常信了耶稣了，进了迦南美地，难道还做埃及的奴仆啊？不能够再做罪的奴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也告诉我们，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你犯罪，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自由的人了。我们常常被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骄傲各种罪恶把我们辖制，那你就是个奴啊，奴隶、罪奴。所以神说，你不再做埃及的奴仆，也折断你们所负的恶。这个恶什么？就是罪恶的恶，奴恶、奴仆辖制。奴仆啊，没有真自由，所以他的景象都带一个恶。你随时随地你要做苦工。儿呢，底下我叫你们挺身而走。啊，就是彻底的出了埃及，啊，挺身而走啊，啊，彻底的脱离了罪恶的辖制。你看这应许多么宝贵，这就是1节到13节。但前面告诉你有几个警戒的话，不可以拜虚神、立偶像啊、石像啊、木像啊、各种像，不可以。要敬畏神，神的圣所啊，要守神的安息日，要遵守神的命令啊。那么接下来就是恩典，就是祝福。啊，我想这个祝福不但是指着物质方面，属灵方面更是如此。那你果子结了再结，结了再结，啊，吃了陈粮又吃新粮，啊，丰富再丰富，生养众多，啊，神坚定所立的约，不再做奴隶，彻底得到自由，得到释放。啊，这是一段。接我们现在接着看14节，14节第二大段，14节到39节，那就是悖逆遭灾。不听话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所以在生命记28章也是这样，前一段后面一段长长长的不得了，那灾难加灾难，那不听话吗？悖逆吗？啊，神说你富有的说你不欢心乐意来侍奉我，结果后来遭灾，失去一切自由啊。所以那这些个话，我们看这个利未今天这章，其实以色列已经经历了啊，在他们的历史上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祝福，也经历了神的什么？神的赏罚、神的咒诅，甚至被掳，那都是因为什么？不听神的话。所以14节我们看，啊，14节到17节，你看看是怎样的悖逆啊！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的诫命，厌弃我的律例，厌恶我的典章，所以一个不听话的人就对主的话、对主的律例、典章厌弃、反感、不爱听。没有兴趣，甚至背弃我的约。结果下面我带你们就要这样，我必命令惊慌啊！第一个灾就惊慌，那，啊，什么惊慌？没有平安啊！起来没平安，睡觉没平安，白天没平安，夜里没平安，到处惊慌。你说这样日子怎么过啊？命令惊慌，底下就是疾病、眼目的干瘪、精神消耗啊。痨病、热病等等吧，其实这些呢，圣经多次提到是埃及的疾病，应该是归给埃及人，但你不听话，埃及的病都染上你，这些个疾病辖制你们，使你们也白白的撒种。下面就是 你缺粮饥饿，那白白杀种，因为仇敌要吃你们所种的。甚至神说我要向你们变脸，我们是蒙福的子孙，以色列是蒙福的子孙，神是向他们扬脸的。大卫诗篇里说，你若掩面我就惊慌啊。我们天天活在神的脸光里面，活在神的祝福里面，现在神说什么，你不听话我向你变脸，你们就要败在仇敌的面前，在仇敌面前打败仗，恨你们的必吓唬你们，无论追赶你们却要逃跑。这个在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告诉我们什么啊？恶人无论追赶也必逃跑，义人呢却胆壮像狮子，是吧？你里面有罪，不追人家不追你，你都跑，吓得不得了，就逃跑，不知往哪儿跑啊！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话，那么到十七节是一小段，就是说你悖逆，你就遭各样各样的灾。那十八节以后，就是如果你还不听，你还不受教啊，这样的惩罚，这样的灾难临到你，你根本无动于衷，你还是不听啊！你看结果是什么？七倍七倍的报应。十八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我就要为你们的罪，你看什么七倍啊？所以神发怒啊，神发怒啊！第十八节不听啊，七倍的惩罚你们，七就是彻底的报应，是吧？七倍的惩罚啊！我必断绝你们因势力而有的骄傲啊！你也再不得骄傲了。我要使负你们的天如铁，宰你们地如铜。你看天地都像铜铁，就说明什么呀？也不下雨，也没有粮食。干旱啊！你们要白白的劳力，因为你们的地不出土产，其上的树木也不结果子，白种了。一天到头劳力劳力，结果什么也没得到，都被仇敌啊，被野兽都吞吃了啊！这样的罪，你们行事二十一节，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你还反对，你不听，下面七倍的罪，前面七倍的惩罚，这里接着七倍降罪啊！神就七倍。这个算是多么厉害，那因为什么？因为你不听啊，管教了还不听，受罚了还不听，那你一直不听下来，那结果怎么样？我要按照你们的罪加倍，加七倍降灾，而且打发什么野兽到你们中间，抢吃你的儿女，吞灭你们的牲畜，使你们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儿女都被吞噬。你看现在多少都是这样啊！基督徒的儿女啊，也是掉到网络里，被罪恶辖制，堕落啊，整个都被罪恶吞噬。那走兽野兽啊，现在真是野兽的时代，敌基督的势力啊，抢夺你的儿女，吞灭你的牲畜，结果使你怎么样啊？人数减少，道路荒凉啊，这些个灾呀，就好像追着你一样。二三点，你们因这些事如果仍不改正归我，所以今天神降灾目的并不是降灾而降灾，目的是叫人悔改，要改正行动啊！最近我们读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要改正行动啊！啊，你们仍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啊，神让你敬畏神你不敬畏神，让你聚会你不肯聚会，让你敬拜神不敬拜神，让你奉献十分之也不肯。那么神说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以你们的罪我击打你们七次，这里有几个七眼，你看看，不是加倍啊，七倍的报应，为了使刀剑领导你们，报复你们被约的仇啊，击击你们在各城内，将瘟疫在你们中间，所以一个灾接着一个灾啊！你看这个灾是多么的严重啊！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我要折断你们的杖，杖都代表粮食啊，这粮食最要紧，让你绝了粮，十个女人在一个炉子上给你烤饼，按分量称给你们，要吃也吃不饱，那真是啊，饥饿的日子啊！不但如此，后面还得吃自己的儿子呢，饥饿到一个地步都吃自己的儿子啊！你们这些事若不听从我，却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 因为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这有一个七，你看看多少个七。我们听主的话，这是七倍七倍的祝福。你不听话，你看七倍七倍的报应。毕竟你们要吃儿子的肉，要吃儿女儿的肉。你生儿养女，你不能够培养他们，反倒最后是被你残酷的接着所吃掉。我要毁坏你们的秋坛，砍下你们的日下，那就说明不听神的话，拜偶像啊，建立秋坛。秋坛是什么？是祭坛以外的侍奉，是私意的崇拜啊，是神旨意以外的那种侍奉，神根本不喜欢啊，是拜偶像，为偶像所建立的坛。秋坛它原文就是高处，哪高我就在哪建立。砍下，神说什么呀？我把你秋坛给你毁坏，我砍下你的日像啊，拿日头也当神，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偶像的身上。这个昨天我们读的耶利米书不是吗？你一代一代你都过去了，你都死了，你尸首都抛出来啊，在你曾经所拜的日月啊，完全的暴尸啊，这是非常的屈辱的一种刑罚，是吧？尸首扔在偶像的身上，我的心也必厌恶你们，我使你们的诚意变成混乱，使你们众圣所，你们的众圣所成为荒场，我也不闻你们馨香的气。这个在马拉基书特别明显说，是吧？你们网线的祭啊，我根本不要，我不闻你们，我不接受你们的祷告，祷告也不听，是吧？甚至神说，我巴不得把殿门都关上啊，你不要再献祭，你不要再甜言蜜语，你的祷告神也不悦纳，我都不闻你们的香气，而是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因此诧异。而且最后就是被掳在列邦，我也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诚意要变荒凉。这就是后来被掳了这些话后来都应验在犹大子民，也应验在北国以色列，北国南国先后都被掳，都是不听话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因为地不肯安息嘛。因为神规定第七年地就应该安息，七七四十九年的这第的次年也应该安息，喜年来到，他们都不守，结果怎么让你享受众安息？七十年的荒凉，正在那时候地要歇息，享受安息，地多是为荒场，就要多时歇息。地这样歇息是你们住在其上的安息年所不能得到的，这是一种讽刺的话你不肯安息嘛，你不尊神为圣嘛，等到后来让你不得不安息。至于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都要追赶他们，就过不了日子了，没有好日子，没有一点点安心这个荒芜，心慌意乱了这个日子被风都吹响这个心境啊，叶子被风吹响都害怕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都要跌倒，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穿裂，像在刀剑之前，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有亚干呢，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那亚述大王以后又是巴比伦王都来亲自坐镇，灭掉撒玛利亚，以后要灭掉你耶路撒冷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仇敌之地真的要吞吃你们，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罪孽在仇之地消灭。所以最终应验就是主后七十年，罗马皇帝派遣他的儿子来了，整个把这个耶路撒冷以色列灭掉，整个就灭掉了消灭。所以到这39节为止，整个这一大段我们可以看到不听神的话而且呢受了罚以后受了管教还不听，仍然这样一个结果就是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七倍七倍七倍的遭灾剩下人也被追赶，一直到在列邦中灭亡所以我们看北国两次被掳在王下都提到历代下也提到 南国就是犹大国，连着三次被掳，这都是啊，这什么咎由自取啊，自己罪恶的结果就是悖逆。你看基利家就是一个这王国的代表，是吧？神说你要听话呀，啊，你要投降啊，你投降吧，本来就不定，啊，你投降了，你就平安而死，就不定。结果神的预言就应验在他身上，哎，让他睁着眼睛，他的眼前把他儿子都杀掉，啊，以后呢又把他两个眼睛弯掉，铜链锁着，啊，带到巴比伦，死在异乡，多么惨，不听神的话。所以这些呢，说实在的，对我们也是很严肃的一个教训，一个警戒，就是要听话。最后一段，谦卑认罪蒙纪念。我们看看最后一段，就40节到46节。啊，圣经给我们提出的是告诉幕后有指望，你只要悔改，啊，那么怎么样有指望呢？那就是谦卑认罪，就蒙纪念。神不忘记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列祖所立的约，是一直这个约啊。神说神要纪念他们，所以你自己先要悔改。我看这就是最要紧的。所以40节开始啊，谦卑认罪蒙纪念啊，这个话就是神一先就是借着摩西就讲出来了预言了。实际后来也是这样啊，他们真的谦卑，真的悔改，神真的怜悯他们啊，要把他们重新带回啊，他们这个啊原来的地图，重回啊，重回故土，重立家园呢，都是神的允许，是可靠的。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你看这里承认，是吧？所以今天神的恩典能不能临到，神的怒气能不能转向，就在于这两个字，承认，是吧？在新约里，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约翰一书1章9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这里承认，那就好了。啊，我所以先是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能不能认罪，最要紧的一个谦卑。有的时候我们老旧人不谦卑啊，或者心里认罪，嘴巴还硬得很，或者我在神前认罪，我在人前我就不认。我死都不认，那还没有真的谦卑。所以要认罪一定要谦卑，未受隔离之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啊。这个话在以西结束很多，就是要服罪孽的刑罚。像大卫，像拿单说，你认罪神赦免了，但是你要什么呀，四倍的报应，你暗中所行的我日光之下来报应你，这你就是你要承担自己罪孽当有的刑罚。这就要服，这服就是接受神的管教，接受神的刑罚。所以大卫以后谦卑了啊，我亲生的儿子都这样对我，何况一个什么一个侍女来对待他，来骂他啊，来羞辱他啊，来攻击他，来反对他，是吧？所以这里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与以撒所立的约，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并且要纪念这地，这个地就是啊。神赐给他们流难与蜜之地，荒凉70年还要归还，还要归回，是吧？所以神的允许是可靠的，主要是什么？就是谦卑认罪就蒙纪念啊，谦卑认罪就蒙纪念啊。我想啊，我们就读一处圣经，就非常明显让我们看到以后的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真的是这样。在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的第36章，我们看一下，在第24节开始，我们看这一段，就说神的话真的应验，只要他们谦卑。36章24节，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谦卑悔改是用实际行动，不能还抱着偶像，弃绝了啊，脱离了一切污秽，弃掉一切偶像。偶像就是这污秽啊，心灵的这个污秽， 是吧？邪灵啊，罪恶的权势被抓住，所以神说我要清水，这个水就是圣灵的工作啊，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26节，我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就从你们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只有圣灵才能够一个硬心，一个石头心，是给你换一个心，给你一个肉心，柔软的心，谦卑的心，柔和的心，愿意谦卑了。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啊，那个听话，那个爱慕主的话，遵守主的命，也是神什么呀？神做的工作。神把他的灵啊放在你里面，你就会顺从了，就不再悖逆了。不然的话，句句都反感，句句都讨厌，都不爱主的话。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所以这一切应许终究都应验了啊！我们看现在以色列历史也看到了。啊，他们一批批的归还归回，但是并没有完全应验。自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归还，以色列复国到现在啊，你看看多久了，是不是半个多世纪都过去了啊？但是呢，有一天完全应验在他们身上，就不但外面归回，要心灵复兴。归回不等于复兴，有一件真正复兴，那就是神赐下新心，新的心，新的灵啊、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土产。像以色列是水果的出产国，丰富的不得了啊！那葡萄一挂挂真的是得两人抬，好像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厌恶自己啊，这四个字很宝贵。那、什么叫谦卑悔改？到一个地步厌恶自己，而不是还欣赏自己，还给自己找理由，还觉得自己怪不错的。不但厌恶自己，后面32节，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呀，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我个人就这样，我也想起我过去这些所思所念所行所做，实在惭愧呀、恨死了。这脸都没地儿搁，但是已经蒙主赦免，我多次认罪啊，悔改呀、这么爱世界，这么的败坏，这么为自己而活，这么自私自利，这么虚假虚谎，这么讨人喜欢，有没有？有啊，是吧？要厌恶自己，要报愧蒙羞，结果主就赦免。3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后面就不读了，就这里就可以见得神是多么的信实，那真的是信实的，也是公义的。信实就是说他的话说了算数，只要人悔改，人谦卑。公义的意思说哪个人悔改，哪个人蒙恩。我甚至有些以色列人也是最后死在外邦，他不悔改，不听神的话，是吧？所以我们要听话，真的悔改，一看神的恩典就临到，就临到了。所以服罪孽的刑法非常要紧啊！所以现在我们再接着看啊，42节吧。我就要纪念我与雅各所立的约，以撒所立的约，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便纪念这地。他们离开这地，地在荒芜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啊！这个我们都念了，是不是？并且他们要服罪孽的刑法，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啊！就是说有一段时间。你要经历这些个痛苦的日子，受刑罚啊，这个担当为自己的罪而担罪的这种痛苦，这个要经历，这样的话就对罪更加死透，对罪更加厌恶啊，因为都是自己种的果子嘛，种什么收什么。虽然是这样，他们在仇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也不厌恶他们。你看，这表明神的管教刑法不是为了厌恶他们厌弃他们，乃是神的什么呀？神管教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在神的圣洁有份啊！我没有将他们进行灭绝，也不背弃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没有对错啊！神对列邦的管教和对子民的管教完全不同啊，是让他们有指望的，是幕后有指望的啊！最后我们看， 我就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所立的约。神纪念这个意思是什么？就神使他们重新被掳归回，神的允许再应验，就以色列之言一章二章就应验了。神亲切鼓励为他们效力，他们的先祖是我在列邦人眼前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是别忘记神说我是耶和华他是那个自由拥有的，他是独行其事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是不是？只要我们谦卑悔改所以这最后一段我想实在非常宝贵就是要谦卑悔改，谦卑认罪蒙纪念最后一件，这些律例典章和法度是耶和华与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借着摩西所立的除了十条诫以外又立了许多的律例典章法度，叫他们具体的事上对神对人知道该怎样去遵守所以听命就蒙福，听命就遵守神一切的律例典章和法度，那你就蒙福，不听那么受苦吧，遭灾受到惩罚那么这一章就到此，就是听命遵命蒙福，悖逆遭灾让我们都能够因此而受警戒。